乔纳斯在水池里睁开眼睛，月光皎洁，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他上方弯下腰，一只大手伸进水里，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水里提了上来。
晚上好，我的朋友，
哥斯拉轻声说。乔纳斯是一头没有生命的机械鲨鱼，他和他其他机械伙伴的工作就是在这座游乐公园里吓唬游客，逗人开心。乔纳斯一下子溜进恐龙的怀抱，水池周围聚集了公园里几乎所有的机械怪物，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，沉默地望着他。
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
乔纳斯吃惊地问道。
怎么都是这副表情啊？
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。这些怪物本来脾气都很暴躁，可这天晚上他们个个忧心忡忡。乔纳斯年龄渐长，在工作中事故频出，他还不知道明天他就要被公园的管理人员扔到垃圾场了。
到底怎么了？
乔纳斯转过头问哥斯拉。恐龙拼命地在塑料牙齿之间挤出一个微笑。
今晚我想和你去夜空下散散步，有兴趣吗？
啊，太好了！
乔纳斯大声说，
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肯定没什么坏处。
鲨鱼低下头，又对其他怪物说，
各位幽灵，你们不用摆出一副好像在参加葬礼的表情吧，我们一定会在日出之前回来的。
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嘎吱声，哥斯拉挺直了他十米高的庞大身躯。
哦，我可怜的膝盖啊。
这只快100岁的机械恐龙叹了口气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夹着乔纳斯走了出去。乔纳斯回过头对身后的朋友们露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微笑。哥斯拉绕过乐园的围墙，爬上一座小山顶，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小山后面是月光下的大海。
哦，我梦中的国度，
乔纳斯感叹道。
哦，我多么想畅游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，成为一头真正的大白鲨。
是啊，那会是一件很有趣很伟大的事。
哥斯拉喃喃地说，
我想感受寒冷，感受酷暑，感受酷热，感受饥饿。
乔纳斯做梦一般的自言自语道，
如果我们能变成真正的生物，就可以大吃大喝，还可以长大，我们可以生病然后再恢复健康，
我们还会有祖先，有家族，有妈妈。
哥斯拉忧伤地补充道，
唉，只可惜所有这一切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事统统和我们没关系。
乔纳斯叹了口气，然后抬起头看着恐龙说道，
其实我们也能和乐园里的怪物们一起组成一个家庭，一个真正的家庭，不是吗？
哥斯拉突然陷入了沉思，呆呆地望着远方的地平线。
你再也见不到那些家伙了，乔纳斯。
为什么？
因为人类决定终结你的表演生涯。
你在开玩笑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乐园里的大明星。
唉，曾经是。
恐龙叹了口气。
现在的我们都只是废品了。
可我们都是有名的怪物。
乔纳斯干巴巴地回答。
怪物是永垂 不朽的。
拜托，别入戏太深好吗？你不是早就已经受够了吗？整天为了满足人类对刺激的好奇和渴求而表演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灵魂早就已经迷失了。人类虽然可以为我们更换马达或是翻新我们的外壳，可灵魂是没有办法通过更换零件或是拧上几个螺丝就能修复的。
带我回乐园去吧。
鲨鱼说，他想尽快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交谈。
乔纳斯，如果你回去，人类会把你扔进垃圾场。
垃圾场？
乔纳斯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你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就是投奔大海。
哥，我害怕大海，那里很危险，海水那么黑那么深。
哦，听听，刚才你还信誓旦旦地说那里是你梦中的国度。
是啊，是梦里，又不是现实。海浪会毁掉我的外壳，盐分会腐蚀我的马达。
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，那就是获得自由，成为一条真正的大白鲨。现在难道不正是你启程去冒险的好时机吗？
哦，拜托，饶了我吧！你和那些怪物才是我唯一的家人。
可我们已经决定和你分开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你。
哥斯拉的声音有点嘶哑。直到此时，机械鲨鱼才突然意识到，刚才伙伴们悲伤的神情、无言的沉默、颤抖的抚摸和无奈的叹息，那些温柔的表达其实都是在和他道别。
真是疯了，
乔纳斯大喊，
大海那么远，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那儿的。
你看那边，从那边下去就是海滩，最多十分钟的路程，我们就到大海边上了。
哥，可那里太陡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呀？我们会摔得粉身碎骨的。
恐龙听了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。
我曾徒手攀爬上东京最高的摩天大楼，我能把这座城市踩成鹅卵石海滩，我怕过什么？
为了证明自己到底有多强壮，哥斯拉用巨大的拳头在胸膛上重重敲了三下。不过，仅仅这三下强震就震掉了一个小齿轮，而齿轮在他身体内部掉下去的声音清晰可闻。他连忙咳嗽了几声，想掩饰那个令人尴尬的声音。每走一步，哥斯拉的关节都会嘎吱作响，小山也会跟着颤抖，而被他夹在腋下的乔纳斯则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喊叫。
别磨蹭了，
哥斯拉咆哮起来，因为缺了好几颗牙齿，他说起话来直漏风。由于刚才跺脚时用力过猛，恐龙的肩膀开始发出抗议，右边的胳膊突然掉了下来，砸在路边的一辆汽车上。
啊，我们要被发现了！
乔纳斯惊慌地大叫。此时的哥斯拉虽然只剩下一只手臂，仍然能掌控他和乔纳斯的命运。他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像空手道大师一样狂吼一声，从楼群上方一跃而过。居民们纷纷打开窗子，整个社区顿时响起一片惊恐的尖叫声。尖叫声唤起了哥斯拉对风光过往的回忆。他开始踩踏汽车，掀翻屋顶，拔起大树，按照所有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方式吓唬人们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开心地把乔纳斯握在手里，让他低空飞行，刚好从那些正从房子里逃出来的人们头顶掠过。
注意注意，一头会飞的鲨鱼即将着陆。
他愉快地大叫着。然而哥斯拉衰老的身体已经无法长时间承受这种夸张的表演，他的外壳突然裂开了，裂口一直延伸到脚下，最后露出了锈迹斑斑的钢铁骨架。他轰然倒下，直挺挺地摔向海边。乔纳斯醒来时，全身都已经湿透了，耳边回响着沉闷的水声。他确认自己已经来到海岸边。乔纳斯用力扭动身子，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儿，就是没办法回到大海的波涛中。他的头上响起一阵沉闷的嗡嗡声，警方的直升机来了，正盘旋在海滩上方。探照灯刺眼的强光照着乔纳斯及其周围。哥斯拉掉下来的一只手像抽筋一样慢慢地动着手指，然后像蜘蛛一样爬向乔纳斯。探照灯正焦躁地搜索着海滩，最后光束又回到乔纳斯和哥斯拉身上。警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恐龙的手终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将鲨鱼推进了海里。第一波海浪瞬间淹没了乔纳斯的嘴巴，第二波紧紧包裹住他的身体，第三波则彻底将他拥进自己的怀抱。乔纳斯拼命摆动了一下尾鳍，终于穿过翻腾的泡沫，一头扎进了辽阔的海洋。在探照灯的强光下，被扔在一边的恐龙头上，哥斯拉的眼睛再次睁开。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海平面，然后露出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微笑，就像他真的看见了自己的朋友正渐渐游向大海的深处。